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我刚信主不久呢，带我信主的小阿姨就告诉我，可以养成一种读圣经的习惯，那就是每天除了当有的领修进度以外，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呢也读诗篇五篇和箴言一章啊。诗篇总共150篇，箴言总共31章啊。因此如果照这个进度这个计划来进行，那么应该每一个月都会读完一遍诗篇和箴言。然而我们也知道啊，诗篇的篇幅呢每一篇是不太一样的长度啊，有些很短，有些很长，所以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些方法呢来规划，来划分这些进度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读诗篇，因为我发现呢，诗篇都是诗人从内心深处向神发出的呼求祷告。而箴言呢，则是帮助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更有智慧，更知道如何应对哦。而诗篇当中，我个人很喜欢其中的一篇，是在诗篇的第130篇。如果你现在手边有圣经呢，可以翻开诗篇第130篇。每当我不知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会用这一篇诗篇来祷告。诗篇第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内心深处的祷告，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5章8到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5章8到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马太福音第15章8到9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内心深处的祷告。每个有负担的人都应该用主导文来祷告，即使不能完全明白主导文的意思，也应该从内心深处来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最好的祷告，因为内心说的比嘴唇说的还要多。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人站在教会里翻着祷告书，嘴巴几乎是喃喃有词，这时候他的心已经不知飘到哪里去了。这并不算祷告，因为神透过先知以赛亚 描绘这种情形。在以赛亚书第29:13，这里说道：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我们也会看到有些虔诚的信徒每天照例念一些祈祷文，可是内心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却还是厚颜地说：哦，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对主有交代了。他们以为那样的祷告可以满足主的心，尽管有些人会赞美他们的努力，神还是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令人心惊的是，这些人以为这样的祷告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做其他祷告了。这一来，最没有祷告的人反而看起来祷告的最多，而祷告的最多的却好像是祷告的最少的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洁净我，使我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愿我从内心发出的有声无声的祷告都蒙你悦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深处的呼求》。
主，我从深处向你呼求，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继续上一回来看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五个部分呢。当生下孩子之后，不仅是要养他，更是要教他。因此，生育、养育、教育，哪一个是最难的呢？当然是教育了，因此这个篇幅特别的长哦。作者黄孝亮长老会透过五个方面来和我们探讨父母在教育上的责任和做法，而这五个重点里面呢，都还有很多细目。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要专心仰望神，倚靠主赐下智慧和保守；第二，是在生活行为上尽量成为榜样；还有第三，在管教上要明确，要有适当的处罚。这个部分呢，非常的长，我们今天先看上半段，一起来看这本《做基督的管家》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五个部分。教育比生育和养育更难。生育要十月怀胎，然后再经生产的辛苦；养育要扶持建立他，直到能够生存，可能要到青少年才算完成。但教育却必须伴着他从出生、成长、就业，直到结婚，甚至直到婚后，有时我们还会有偶尔的指点呢。在对儿女的教育上，这是我们许多人最没有把握也最挂心的事，想学却又不知从何学起。从最严格的斯巴达式教育法到最放任的下山学校教育法，都有人主张 基督徒的父母，从信仰的立场来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办？也许针对青少年以前最需要教育的阶段，我们把一些主要的参考原则列出来。首先，第一，要专心仰望神，倚靠主赐下智慧和保守。我们发现一个人的成长和塑造，除了神主动的怜悯、动工和改变外，主要的影响至少有三方面：先天的遗传与人性，后天的环境与教育，以及当事者自己本身的性格、意志的抉择。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单纯的归责任给哪一个角度。难道父母好，孩子一定好吗？父母坏，孩子一定坏吗？难道少年犯罪事件都是家庭、学校与社会的责任，当事者自己都不必负责吗？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也是持平的角度看，并不都是如此，可能这几方面都是有责任的。当然，年纪越大，当事者自己的责任也越重。接着我们发现，在这一切影响因素中，并不是都由得了我们来做主的。就先天上而言，人有本性，人性中的自私、嫉妒以及骄傲等等，都是不用人教就会有的。每一个家庭只要开始有第二个孩子，孩子的表现岂不就清楚显明出来吗？其次，就后天的教育与环境而言，我们不可能长期把孩子隔在无菌室中，单单只听我们的教导。争权夺利、党派的斗争、家长与学校老师联合躲督察、报纸与电视新闻天天渲染各种的犯罪事件，这都是孩子在生活中会接触到的事，我们能怎么办呢？第三，就当事者本身而言，他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无论他是积极活泼的性格，是聪明伶俐、得理不饶人的性格，或者是温温吞吞、自扫门前雪的性格，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都是我们要去接受的事，不是我们可以来定夺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合宜而智慧的教导没有用，我们承认教育可以有很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后面的文章我们要针对教育这个角度来谈。而我们在这里首先所要表达的就是，并不是单单靠着好的教育就保证孩子的学习可以成功，我们在这一切之上之内，那种对神专心仰望倚靠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精神。再来，第二，在生活行为上尽量成为榜样。夫妻之间的亲密与敬爱，夫妻相爱对孩子心灵的保障是绝对重要的。其实这在教育上也具有最大的影响力量，孩子可以从我们夫妻相处的上面建立人际相处的态度，知道如何面对问题与沟通，也建立他对家与婚姻的感想、看法等等。因此，我们其实不要怕在孩子面前适度表达彼此亲密的态度。还有家庭礼拜和侍奉的承担，从这些方面可以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有目标的，不是单以自己的事当做所有注意力的中心。并且家庭礼拜的进行又可以显明一件事，我们是看重家庭的团聚，努力于全家彼此沟通，且期望建立合一见证的一个家庭，还有流露出生活言行的圣洁与端庄。当然家庭生活可以轻松，当然也可以有适度的幽默，但在家居的言谈中绝对要避免对朋友与教会同工们的论长道短，也不让轻浮甚至残暴淫乱邪恶的话语、笑话或色情书刊、电影等等存在家中，这些会破坏我们家庭中当有的圣洁，这些有害的东西有形无形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还有敢于认错与适度道歉，由于我们也是人，也有情绪不稳、失控、急躁甚至误会孩子的时候，不要因为有了这些过失而情绪消沉，也不要替自己定罪太甚。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注意怎么收拾善后。谁说我们做父母的为了维持尊严就不能道歉呢？若我们对孩子真有了误会与过失，本来就可以来表示我们的歉意的。我们可以单纯的道歉，只要说明自己考虑上的疏忽，但勿太过分一直解释，然后致歉意即可。孩子会明白并尊重这种态度的。当然 也不要太过经常的道歉，免得让孩子失去安全感。再来，第三是在管教上要明确，要有适当的处罚。处罚的事不是可不可以或该不该处罚的问题，乃是分辨清楚达到什么程度时才应该处罚，并且要怎么样处罚才会带出正面的效果。也许有一些人，当自己小时候遭受过家长太苛刻与严厉的管制和处罚，以致对处罚有所反感，也可能有一些人读了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著作的教育理论书籍，而且自己的孩子正好又很乖，以至于认为孩子都不应当处罚或不需要处罚。但相信绝大部分的家庭，我们的认知和经验都不是如此的。尤其我们基督徒从圣经清楚的话语中看到应该管教孩童，请参阅箴言第22:6，这样才有最大比例的可能性让孩子走在正道的中间。因此我们不在这些理念方面花功夫，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处罚的功课。我们应该要先清楚地定下规定，才能在孩子犯错时清楚地处分。这样的定规有些该注意的角度，首先立法要简明单纯，不要繁文缛节、句细靡遗。别说孩子记不得，我们往往也记不得。如果立了法好像没有立，大家都记不起来，只会偶尔想到时，那么下次我们再定新的规矩，话语就失效了。还有锁定的规矩和处分要能执行得了，不要轻易有你若如何如何我就把你丢出去，你如果怎样我就打死你，我就3天不准你吃饭，这一类的话。请问这些话我们真的做得到吗？如果他们犯了错而我们又做不到，以后再说的话孩子会相信吗？所以做不到的话就不要随便说。再来是定规时要以道德性的要求为主，勿太多数生活气质上相对性的要求。由于每一个孩子的气质不同，喜好也不同，因此像是安静、不准说话、不准动的要求，有的孩子很容易，有的孩子就不容易做到。我们对这一些性格与气质的差异要去尊重和接纳。虽然我们可能偏向于喜欢某一类型，因为这2-3个孩子虽有不同，却也都是我们的孩子啊。至于道德性，像是诚实、不准偷东西、顺从父母这些方面的要求，则应该是着重的要点。还有锁定的规矩应当是孩子做得到的程度，因此我们对每一个阶段的孩子本来就当有不同的期望标准。有些父母甚至辅导常常不了解孩子的实况和需求，甚至在长达2小时的家庭小组聚会中要求他们不准乱动、不准说话，这其实超出了他们的程度。为什么不请个临时保姆把几个孩子一起带到外面去玩呢？还有要有及时恰当的执行，立法要宽，执法要严。我们的法定的不可苛刻，但在孩子犯错时却一定要切实的执行处分。虽然自己有时真的会很不忍心，会想要放他一马，但是俗话说得好，姑息是足以养奸。我们要知道人性的弱点是什么吗？当他在面临处分时，真的是打从心里痛悔，是下定决心以后不再犯的。这不但是旁人的判断，也是他自己诚实的心态。但是若因此而没有处分，等到事后当事者的心就会转变的，变成认为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变成犯这些过错不一定那么严重，变成我们的定规不够明确，是可以来讨价还价的，当然再犯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若是等他下次再犯了错又来悔过时，他的求饶与议价不成了，就会反而变成反弹，会自觉委屈，甚至觉得有对待不公，认为我们有双重标准，这就是人性。话说回来，为什么许多人的行事不喜欢守规则呢？因为他们总觉得要弹性与务实，结果每一次的所谓包容都破坏了法治的原则，酝酿了以后更大的难处。我们应当知道，抗议的题目永远是可以找得到的。其实真正的持守原则，长期而言是最务实的态度了。 若清楚的执法，在当事者经过一两次的教训后，法治就可以确立下来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这首片尾曲取名是《生命是一首诗歌》。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生命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以爱心来诠释，散发出光和热，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
我们今天从《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五个部分呢。作者带父母来了解一下教育上的责任与做法有哪些。我们今天看到要专心仰望神，倚靠主赐下智慧和保守，还有在生活行为上呢，父母要尽量的成为榜样，以及在管教上要明确又有适当的处罚。关于这个部分呢，作者说得非常的详细啊，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看。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